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啊，旧约尼希米记的第八章一节到十二节。圣经的旧约尼希米记第八章一节到十二节，找到呢，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的经文啊，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八章。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
七月初一日，以色列人将律法书带到会众面前，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
文士以斯拉站在对这事的公会的公台上，把他的样式板亚伯拉罕米亚亚西勒家和撒西亚在跟他的右边出下的撒西亚阿顿
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
以斯拉
耶稣亚巴尼、士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萨拔、哈奈、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
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
又对他们说：你们岂是非利人和看见的？
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
众民都去吃了，便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
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是由李圣明弟兄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神话语的力量》。好，弟兄们，下午平安。
平安。
现在是夏令节的这个主题是喜乐啊，我这时候也在默想这个什么是喜乐呢？啊，我在想，那最近也是，我说大家对喜乐的这个经历啊，就是或者这周啊，你有没有什么喜乐的事情能够让你感受喜乐呢？啊，到底什么叫喜乐呢？我在想的时候啊，就想到两个，一个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比如你用非常比如双十啊，双十一、双十二、啊、那个。打折是吧，就是那个宽阔双十啊，如果你看这个东西啊，你非常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想买，那价格很贵啊，但是呢突然它这个借着节双十啊，然后借着双十啊，它那个降价了啊，价格就是低了很多啊，然后你就用了很低的价格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贵重的东西啊，你就会很开心啊，或者是有人说这个房子啊，在这个非常价格非常低的时候啊，要买这个房子啊，就是也会比较开心啊。它背后就有一个用低的价格，或者是一种好像一种相当于 占了一个便宜啊，捡了一个便宜啊，就便宜的价格。但是这个喜乐呢，背后其实想到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最往极致来想的话，最便宜的就是那个什么呢？恩典，就是白白的，就是白白的这个礼物啊，就是白白的上帝耶稣基督的白白的救恩，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喜乐的，当然我们能够收获的常识。还可以喜乐什么呢？啊，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啊，有一次我就是开车的时候，过一个十字路口啊，然后前面有个大卡车，然后我就跟着卡车就，其实卡站很高啊，那个就挡了那个红绿灯，我没看到，但是我在开，我就噔噔噔噔在开，就开到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那个，对，已经是红灯了啊，那卡车就是那个应该是压着那个黄灯，他跑过去了，然后我已经刹不住了，我跟着就过去了，就闯红灯了啊，所以这个事情让我就很感觉自己，哎呀，这个太我就。太大贼了，这个太无辜了，好像没看到，不是故意闯红灯，因为跟他卡着走的，然后就闯红灯，然后就会担心那个扣6分，罚2块钱啊，但是呢，就让我很忧愁，然后就觉得挺可惜的，并不是故意的，但是后来呢，这个过了1星期2星期，啊，也没有发信息，就没事了，本来很担心的事情，后来就也没事了，这个也让我很开心啊，后来我就想到，哎，这个是什么样喜乐呢？这个也对我们就是说，像逃过一劫、免去的这样一个这个审判啊，就是说，其实福音本身也让我们免于这些审判，免于一种惩罚啊，免于地狱的火，免于这个死亡啊，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很开心的，本来很忧愁的啊，结果呢啊就很开心。所以这是我个人就是在我日常生活嘛，就是我认为就像一个比喻一样，让我们能够。浅尝一下浅尝的这个喜乐啊，这种柔美的荣耀的这种喜乐啊，可见呢，一下虽然有愁苦啊，有压力和挑战，也有耽误的事情，但是呢，依然有喜乐。啊、这个喜乐就是因为啊，这个福音本身就是好消息，就是大喜的信心，就是一个关乎万民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借着这样一个嘉年节的这个前期啊，这个喜乐这个主题啊，来默想这个喜乐。今天我也对这个分享关于神话里带来的喜乐带来的力量啊，我们将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啊，因为你是我们今天能够欢喜快乐的站在面前来敬拜你，来唱诗啊，我们能够唱出诗歌啊，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喜乐啊。若没有你的福音啊，我们罪人，我们是没有诗歌可唱啊，我们在罪的里面啊，我们在哀愁当中。我们是无法真的去赞美神、去敬拜神的。今天我们能够唱诗、赞美、歌颂神，是因着耶稣基督啊，你的福音的成就，是因为你为我们降生啊，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啊，你的名字是救主，也是因为你将你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是吧？这个救恩之乐、救赎的快乐、救赎的喜乐，今天听到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品尝这个救恩之乐。品尝了这样一个啊救恩的福乐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赞美你、敬拜你，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都在追求这样一个快乐，都在追求这样一个喜乐，这样一个啊满足的喜乐。但是唯有你才能够成为满足，成为喜乐。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我们这帮是蒙福的人，我们这帮人是一个啊被你的喜乐所充满的。我愿主再次让我们默契的默想喜乐。来去的再次的往眼在你的福音的身上，虽然这个地上有我们的劳苦愁烦啊，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喜乐的平安。所以主今天当每位弟兄姐妹来到这里的时候，都能卸下我们的重担啊，能够与主的话语相遇。因为今天也是纪念耶稣的复活，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门徒刚开始他们是关起门，他们心中惧怕，但是耶稣显现的时候，门徒见主他们喜乐。今天下午。也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也能够见主，不能够见这位复活的主，让我们也充满了喜乐啊！谢谢主，孩子把下面呈现一部分的仰望，愿圣灵充满我们，愿基督的灵充满我们啊！愿基督在这里是一个宝座，在这里是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啊，不见一人之间，基督在这里，让多遇见这位复活的基督，让都充满喜乐，让我们火热的敬拜主、爱主。谢谢主，孩子们把自己交给主中，为了讲台来祷告。愿主赐福讲台，用讲台上流露出你这里的话语来，喂养这里的需要。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宣的是关于尼希米记啊，第8章的这个内容。尼希米记啊，整个的尼希米记呢，好像 重点好像不是在讲神的话语，是不是？好像你说到尼西米的时候，回到那个事情，我知道尼西米讲什么呢？重建那个城墙的，是不是？说以斯拉记的建立重建了圣殿啊，然后尼西米他主要他是个领袖啊，然后他建立了这样一个城墙，但是呢，核心其实这个城墙第八章的时候，这个城墙已经建好了，在第这个六章的时候就已经建了，工程结束了。到了第八章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重大事件啊，就这个重建了这个城墙啊，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是什么？是话语的啊一个重建啊，是在话语的一个重新的被宣讲。第八章的时候啊，特别看到这里面，大家可以有第一节啊，看到这个日期啊是七月份啊。这里面这个阶段有一个他们是如同艺人啊，大家可以猜的这个如同艺人他们要请这个文士来去把律法书拿过来，这个如同艺人是有多少人呢？如同艺人有多少人？你看到第七章有一个名单啊，一个贵族贵族里的名单，到了第六十六节的时候有个总结啊，就是贵重有大概四万多啊，加上后面的仆婢还有各样的男女啊，加在一起呢，要将近是五万人啊，所以他们总共一人，这个时候这个贵族贵妃的这些人啊，他们是五万人啊，聚在一起，聚在这个水源这个地方，像那个广场一样，然后聚在一起，他们请，因为请是一个复数的啊，复数的意思，他们是百姓的集体，不用请人事啊来读这个律法，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啊，这是一个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主动的然后去独立反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为什么他们这样的五万人这么渴慕神的话语呢？我们都想到为什么原因？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会不会，比如我们会做一个这个组长啊查经啊，或者我们的培训你讲到啊，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呢，我们是呼天喊地希望别人来，包括小组聚会希望别人来查经。我主动机会需要别人来听到，但这里是他们是主动的，是百姓会动的，他们有个内驱力，他们主动的请人士啊，请传道人啊，祭祀的请人士，就是以斯拉啊，你来给我们讲律法，这是一个到底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啊，这个跟他的背景有关系，这个背景就是说，其实他们现在是被掳，他们从巴比伦然后掳到了这个叫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建了圣殿，建了这个城墙，但是之前他们是经历过四年的一个饥荒啊，这个饥荒呢，其实并不是说他们没吃的，现在他们在异国他乡的，他们已经出来也做生意了，他们有的也为那城求平安，在巴比伦求平安，他们有的也过得挺好啊，比如这个尼西米啊，他是这个酒政啊，他有这个官员了啊，比如那个叫但以理是吧啊，其实他们可能包括以斯帖啊，都是王后了，莫利凯啊，这些都是贵族的那个时期的，他们。有的他们也过得也是挺好，但是呢，有个计划什么计划叫神话语的计划，就在阿莫斯书里面也有这个预言的。阿莫斯书说到这个，我们经常非常熟悉叫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不听神的话，是不是？不听神的话，这个圣经新译本翻译的是，而是因为听不见耶和华的这个话，所以这个审判。是被掳是个审判啊，被圣殿被毁，被掳到异国他乡是个审判。但其实呢，如果没有什么话语，也是个审判啊。比如我们今天我认为饥荒，就是闹饥荒了，就是这个没吃的是吧？这个审判，就瘟疫啊，地震是个审判，是个。但是其实没有什么话语，是个审判，这个审判是个更大的审判啊。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而是靠什么呢？靠神口中。所出一些话语，当时那话语言语稀少，但是没有默示，但是没有话语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荒凉。包括教会如果神都有被富足啊，我们今天都奉献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钱啊，但是如果神的话语稀少，不是那话语都被传讲，有神的话语都被不可能的话语的话，教会没有神的话语的话，哎，它是一个空壳子啊。虽然事工很繁荣，这人口很多，但是如果不是那话语的话，那是荒凉啊，甚至变荒凉。这个标准就是一个话语的，所以这是一个 饥荒，因为他们经历了饥荒之后，他们就很饥渴了，是不是？他们七十年终于神顾念他们了，他们又回归了，变成圣殿，现在城墙。啊，这时候以色列的一个文士、一个祭司啊就来了，他们就说：“哎呀，把律法书带过来啊，讲什么律法书啊，他们要吃什么话语，他们渴慕什么话语啊。”所以这就是当时这个背景啊，就五万人啊，他们知道建了圣殿、建了城墙，并不能够满足啊，因为他们是需要什么话语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啊，我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啊？我们可能有点。怎么样才能喜乐？怎么样才能满足呢？可能孩子考大学上，然后考大学毕业找好工作啊，娶媳妇儿，媳妇儿什么买房子啊，买车子啊，我们认为物质丰富了啊，这个学历高啊，挣钱多啊，这个过得很安逸啊，去大城市啊，我们就说不是出国啊，那种去啊，我们认为就满足了，就喜乐了，就不会在那个什么空虚了，不会在饥渴了。其实呢，这个是人的这个最重要的需要，什么话语？神的话语代表什么？就是同在啊，代表神啊。我们人是被造是要敬拜上帝的，就需要什么同在？如果神的话语没有神的同在，人孤孤单单的，人是个孤儿啊。外在物质再丰富，依然是个孤儿。所以这就是他们啊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这样一个如同异人啊，他们这样一个饥渴的心啊，他们来去服从神的话语。啊，今天有个现象啊，有个词叫圣经为盲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什么叫圣经为盲呢？以前我们叫扫盲，以前那个我们提高教育水平啊，都是义务教育啊，机器人叫认字嘛，是吧？扫盲啊，现在我们不仅扫盲，现在我们就是大学教育都扩招了，是吧？大学教育都在普及了啊。有南京啊，据说南京是这个四卷程度基本上是相比较高的这个这个是吧？高校之一是吧？然后南京的这个本科的比例很高。昨天大街上四个人里面啊，至少有四个人啊，这个就是大学本科的啊，南京的高校里面，南山所的高校，这个南京的这个江苏啊比较著名的教育，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教育很高的啊，这个学历也很高的，但是呢，有个圣经为盲什么意思呢？圣经为盲指的是对圣经的这个对这本书啊什么话语的一个熟悉度啊，这是在这个洛桑网站上一篇文章啊。他对圣经文化，他有一个定义啊，一个解释，叫那个对圣经知识缺乏啊，包括不清楚从创世到教会的建立的基本故事线，不能把故事线和世界历史相连，不熟悉重要的圣经人物以及他们在历史故事中的所作所为，没有圣经书卷和圣经作者的基本的知识，这圣经文化，哎，这个今天我们对待自己啊，自己是不是圣经文化啊？这可能是。我们都有学历的啊，都我们都会读的，但是呢，在对圣经的这个研究熟悉啊，有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扎实啊。还有也可能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忽略啊，我们忽略，有时候我们说对圣经，尤其是现在这个屏幕时代啊，我们更是那个很容易这个忽略这个圣经啊。包括现在我们我也在推动这个有读经啊，让学生去读经的时候。就是会一个群啊，我们这个打卡，我说我们这堂啊，或者是这样的，来目的是督促大家去读经啊，互相督促啊，这个激励我们去读经的。但是后来发现啊，有时候呢，这个打卡呢，有时候就变成了一种好像这个一种形式啊，只是为了读经打卡而读经的啊。我那个学生那种学生呢，比如说大学生他们是他们大部分大家都是晚上打卡，他们就是11点12点啊，就是。很困难啊，就睡着前来的时候，哎呀，我打卡酒精啊，就赶紧读一下，读完之后就打完卡，然后就睡了。其实很多时候就缺乏这个真正的对圣经的这个默想啊，去敬拜啊，去思想啊，去只是有些快的读一下啊。那个时候可能已经跟那儿刷手机刷了，也很痛了，也很累了。这个时候再看看圣经啊，就那个时候就已经脑子里面自然很乱了。在那个时候在读经的时候，只是在为了打卡，所以这样的效果，其实最终还是对圣经还是一无所知啊，还是一个文盲啊，就缺乏这些认识。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天我们认为是一个危机吧，我们这个需要在这个方面来注意啊。这个重拾圣经的一书的作者叫这个诺尔啊，他认为我们常常是无意识的相信啊，圣经是一本来自上帝的神圣书，但却很容易觉得不值得花时间一读。 撒旦在外界环境攻击不下的，却可以因为我们的轻忽拿到胜利。啊，现在教会里的危机就是圣灵为王，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针见血的啊一个提醒。啊，我们外在的一个物质富裕，那个是我们里面的精神世界，我们的这个学历啊，人们的知识和资源很多，和圣经的版本很多啊，我们人手很多圣经，电子版各种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真正的这个神的话语的这种渴慕、严格，真的是明白，就这个是一个。以至于我们说往往说我们生命不冷不热啊，我们就好像有生命没那他不好，生命没有力量，有时候好像对不够火热啊，自己对自己的生命不满意是吧？生命不够丰盛啊，然后很可能啊，我们这个对神的话语，这种对神的话语就内功不够，没有内功啊，光换练袖子是空架子不成的，神的话语是内功，是生命的点，神的话语的是我们里面的力量。所以有时候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要不。孤经祷告啊，相当于一个两腿走路一样。有时候我们可能就单一个腿蹦，走孤经或者不祷告，或者只祷告，或者就单一个腿蹦。所以有时候我们是爬，孤经也不祷告啊，我们是一直在爬行，往上爬。那我们怪不得我们的生命有困难啊，就很难去前行啊。所以我们要检视我们的生命是在双腿往前走啊，在前行。我们叫十大道路呢，勇敢的跟随主走，而在单腿蹦啊，蹦的时候弯弯扭扭的，很容易摔倒，是不是啊？你单着蹦的话，就会摔倒，甚至有时候是在爬，这样爬行啊，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什么生命就在摸爬滚打，在爬的时候，那我们很难啊有这样一个刚强的生命。因为现在话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不只是光外在的重视，那话语是我们什么生命啊丰盛。有力量啊，然后可以走路啊，等等。所以这其实对我们的一个检视啊，所以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当时他们是被掳归回的，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也说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是相当于在巴比伦一样，是吧？就是当然他们是从巴比伦出来，神让他们回归了。今天我们也借着耶稣的救赎，其实我们也是离开这个世界了，是不是？但我们又再离开这个世界了，不同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以依然我们是教会是生活在这个巴比伦这个时代啊。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也一样需要也有很多诱惑和试探啊，也有很多花月的世界啊。我们心啊需要被满足啊，那我们是找什么来满足呢？啊，让这个世界去满足我们呢，而让神的话语去满足我们。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依然是一个检视啊，对我们的生命啊需要被神的话语。来去对付，神的话语是两刃的剑，神的话语，刺入不到我们的灵魂。当我们灵魂被神的话语解剖过、对付过的时候，确实我们的生命被试验，所以我们就屹立不倒，是根立在磐石上。像我们的生命从来没有被神的话语对付过，神的话语只是个耳旁风左耳进右耳出，神的话语或者只在头脑里面的知识，也是因为知识，但我们的心里面不走心没有扎过心。那话也没有在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那我当经过生活的风暴，遇到试炼、诱惑、试探的时候那我们就从信仰就全的崩塌了。所以这就是神的话语我们真的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胃口让我们能渴慕他的话语。我都渴慕美食，每天都希望吃好吃的，是吧？渴慕美食，那么今天我们能够什么呢？渴慕神的话语。当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渴慕神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一定会充满我们的心，这是我们永远的一个力量。好，那我们来看，再看下一页，下面就是开始了这个七月初一日然后呢就文士就专门祭司就专门做了一个木台那这个一个讲台也开始去传讲神的道理。这个七月初一日呢，它是一个节日它是一个叫什么吹角节。需要觉得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图片。现在以色列人呢，这是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呢，这个七月初一日需要节就变成他们的新年了所以这个他们吹那个羊角嘛，然后这天要100次吹下那个羊角。这个吹号吹羊角呢，其实在吹角节在律法书中规定，吹角的时候它最开始这个吹角节它有个意义的，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西奈山，上帝神临在西奈山，记得颁布摩西律法。那个时候就会吹角声就吹角它预表的神的一个存在，律法的一个赐下。 但这里的吹角呢，啊，今天七十一日又是吹角节，这个时候好像又再次的又回到了这个训练站一样。这个时候是当时是摩西的，这个时候是以斯拉把这个律法书拿过来啊，然后去传讲这个话语。这个吹角这种招聚聚在一起啊，是用律法，当时给神赐下他的话语，赐下律法，然后神跟人立约。就这个时候也同样，以斯拉再次的来去聚在一起，五万人聚在一起，也是在立约。然后当有一天说啊，当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说这个号筒啊，当时这个号筒末次出现的时候，他会召聚什么呢？召聚我们啊！有一天我们要听到脚声呢，只要记住啊，要警醒啊！这样听到脚声的时候，这个神要召聚他的军队，召聚他要点名了，天国点将啊，点名啊，不能没有你啊，天国点名啊，你要听到啊，这个神就从四路各方啊，由号角吹响，然后我们就召集他的子民啊，我们要备齐了啊，我们就要参加活动。就这个号角的吹响，它是一个招聚的意思啊，聚在一起的意思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吹号的这个吹号。所以今天这个时候他们也是吹角节啊，聚在一起五万人啊，他们在听到。然后这个你们看看这个第四节里面提到了。这个假道人呢，其实他不只是以斯拉一个人啊，以斯拉在讲台上，然后左边和右边你看站着多少人呢？可以数数啊。这个第四节看这个右边都是谁呢？有几个人？啊，六个是吧？左边呢就七个啊，是十三个啊，再加以斯拉就十四个，然后还有台下的这个第七节，就是底下有五万人嘛。然后底下也有十三个人啊，第七节里面这也有十三个人，他们使百姓明白律法书，啊，台上十三个加上以斯拉十四个，台下还有十三个人啊，他们这个一起的，然后当这个以斯拉把这个圣经啊，当时这个旧约圣经的律法书一打开的时候啊，众人就啊都站立起来啊，以斯拉就称颂神啊，所以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的美的画面啊，他们敬畏耶和华，他们啊神的话语展开。就说那个圣旨道，他们就敬畏神，但他们站在称颂，后边也有低头面伏于敬拜，啊，就像圣旨道的时候，啊，都全部都跪下来是吧？跪下来领受这个皇帝的那个谕旨，啊，圣旨道，啊，所以这就是当时他们的神话语的一个不只是渴慕，一种敬畏，啊，一种慎重，一种敬拜。站起，然后又面伏于地低头，啊，敬拜耶和华。所以这是一个吹角节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啊，在神的话语里面，被神这个他们重温神的话语，然后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非常美的画面。那这个就是重点，也我们一般会在讲到的时候啊，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引用这个经文啊，就会讲到这个神的话语的教导的一个重要啊。其实你看整个旧约里面，基本上是以这个献祭是吧？以祭祀的这个仪式啊，这个献祭祭祀来为中心。然后这个先知的话，这个先知是也传神的话语，但是唯一是在这一处啊，第八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的看到了这个现代教会啊，我们的讲到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最原始的一个讲到的啊，这个是。就是跟现在很类似的啊，神的话语展开，我们也读神的话语，然后去传讲，然后去分解，其实这也是一个被了归位之后，神的话语啊，成为了他们的力量，教神的话语成为了重要的一个事工，重要的一个服事啊，神话语的一个服事，所以这也是以斯拉他作为文士啊，他是定制考究遵行神的话语，又将律例给他教训以色列人。然后这里教导神的话语呢，它有一个中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目的，这个第八章这个明白这个词呢，用了六次，它教导的目的是让百姓明白的，啊，它不是为了讲道而讲道，不是为了传教而传经啊，不只是为了教导，不是说好为人师，或是在用神的话语来压扁，用神的话语好像在责备别人，用神的话语来去。好像为了自己的目的啊，其实神的话语这个教导的目的啊，它是为了让别人明白的，让别人从无知到明白，刚开始不明白神的话语，就信道从听到来， 听到这个就多画一个，因为这个明白这是个核心。所以句为什么不是说自说自话，不是说讲道人自己来讲，他也要看看是否听得是否明白。所以说为什么左右两边都会有啊？他这个讲话的时候就谈气度，他讲话就团队啊。然后呢，包括底下也有五万人，有这么多人啊，可能有的不明白，所以呢，下面有一些负担辅导一下啊，后面也会有十三个人也会啊来回的去巡回的。啊，去不断的确认啊，是否明白神的话语，大家不太懂的，可以再重复的啊，再去跟你阐释啊，所以目的是为了明白神的话语，所以这就是第八节，他们清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要使百姓明白福音啊。今天我们这个要明白啊，我这个什么，我那个太监啊，他也是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啊，他念了，但他不明白，是不是？啊，后来就那个菲利啊，菲利就给他去靠近那个马车啊，给他讲，讲让他们明白，啊明白。所以这个我们也是今天我们读经啊，不是为了打卡而读经啊，读经也为了明白，我们听到也为了明白，包括查经都为了明白的话语。我不是陷到一个知识的一个神学的或者一个神学的辩论当中了啊，我们在辩论啊，我们在怎么思辨啊，只是在这个好一个。那个华山论剑一样，我讲到也是讲到培训，有时候也不能成为华山论剑，你讲到好，你讲到不好的什么呀？我们在讲评论，评论的道讲的怎么样啊？其实这就是失去了它的那个意义了啊！包括其他人也好，包括观众也好，我们都要知道，知道话语是要什么的，要明白的啊！明白就是遵行啊，是活出来的，而不是在频道为了频道而频道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相当于也是啊，或者说为了讲到的技巧讲的多棒多精彩。是吧？那这是个人的荣耀。讲到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会众，把会众能明白神的话语，别人的话语喂养，别人的话语造就啊，别人的话语提醒我们生命中丰盛啊，让我们成为对神的一个敬拜，就是他们敬拜上帝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提醒啊。讲到培训，传承培训，各方面培训啊，我们目的是为了呢，怎么样用各样的方式方法，怎么样让会众啊，教会弟兄能够明白啊。啊，这是一个核心，跟所以这个六字圈里明白明白明白啊，特别是明白，所以这也是今天这个话语的教导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饰啊。我们看到这个新约里面保罗特别的告诉这个提摩太啊，你这个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这是他得的恩赐啊，这个恩赐呢要恒心啊，要那个解释这个教训啊，解释自己的这个教训。啊，这样的情况就自己人就听你的啊，就自己人就听你，所以特别的对我们对话语出口的人特别的提醒啊，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提醒，还有这个竭力啊，竭力的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什么道，还有这里面还提到这个勿要传道啊，无论得什么的事，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这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都是啊，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提醒，特别的通过这个尼希米的八章，以斯拉，包括他左右两边的这13个人啊，13个人啊，整个形成这样一个团队，目的是为了讲解这个圣经啊，并且让百姓明白他的话语，所以我们要竭力啊，做无愧的工人啊，让大家能明白他的话语。所以这就是连到大使命，大使命里面其实也特别有一个，凡我所吩咐你都教训他们什么的遵守。大使命呢，不只是说对外的一个布道和传福音啊，其实也有一个什么呢？教导百姓啊，明白神的话语。所以不仅是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我需要把神的话语能够全面的教、全面的真理、全面的福音啊，能够传递给啊这个弟兄姐妹啊，我们参与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教导不仅传福音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教导、当我们讲道、查经、当我们做教导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啊，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啊，祈祷和祷告啊和传道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有的人说这个传什么恩赐里面有这个基本分三类，一个是宣扬的恩赐，还有就是服侍人啊怜悯贫穷的恩赐，还有一个是领导的恩赐，比如监督啊这个治理的管理的恩赐啊管理的。有的人说我什么恩赐也没有啊，反正我没有什么恩赐啊，也不会讲道，也没有怎么样去专不知道怎么辅导管理的，或者是这个治理的带领的恩赐。但是呢，其实教导、祈祷和传道，这个传道它不只是这个，不只是指的是传福音或者讲道，其实就是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我们认识之后，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一个传递。这个基本的，比如说我们当中，我们做父母的， 这父母的啊，现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职位啊，像你是基督的父母啊，你就有个职位什么的，就是教导啊，教导教导谁呢？教导你的儿女啊，教导你的儿女。所以这个教导是教育系统啊，教导初衷，其实就《生命记》里面第六章的名字叫教育大宪章。这教育什么教育的最起初衷就是来教人的话语，这个就是父母啊，父母他有这个权柄啊，他有这个身份，他有这个责任啊，在教导儿女。因为健康组来的时候，我们十二我们做父母啊，我们做父母都要双向的啊，对父母其实我们发现，就做牧者的就是一个例子。牧师在教会里面啊，你要向神交账啊，神在神的家起手，神在也从牧师来开始啊，我们要向神交账，跟父母的家我们有爱心分享给他们啊，我们要去有效的教导，去牧养他们啊，需要向神交账，向神负责的啊。同样的，作为父母，我们儿女啊，也是我们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父母的话语，怎么去勉励他们，这也是要去交账的。就有个夫人，有拱手。要这样去啊，是吧？我们这个妇女的角色，我们的角色啊，有时候我们会这个忽略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在箴言书里面就是说，父亲的法则、母亲的法则是吧？父亲教导人的法则，啊，这都是一个父亲的一个责任。所以教导人，这个教育，今天我们说现在讲教育很卷，我们父母也是为了孩子教育啊，得头疼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教育只是一个俗世的，我们说巴比伦的教育，我们在巴比伦读大学，它单一一样。我们学这个当时的巴比伦的学历学位啊，丹尼也学了嘛，可以学没问题啊，你学了，但是丹尼他还有更重要的教了什么呢？啊，一天三次啊，跑仓库跑运动场啊，他什么？他就敬拜耶和华啊，他在巴比伦敬拜上帝啊，绝对不敬拜这些这个俗世的啊，这样一个这样的偶像的俗世的君王，还有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我们依然我们可以学处事的这些知识啊，但是我们心中要知道有一个重要的教育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教育啊，就是对他话语的教育，做父母的教育传讲。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作为牧者啊，其中我们也需要去教导话语啊，这个包括这个有的时候我那个那我就我没有孩子啊，我那个，那你作为丈夫啊，其实丈夫也是什么呢？妻子的头啊，丈夫是应该去，他实际上是最头的丈夫应该去教导妻子啊，带领妻子去敬拜上帝。所以这就是上帝把这个律法最开始这个不可吃，说的时候不可吃啊，吃人必有死，这句话是交给什么？交给亚当。夏娃那时候还没有成圣人啊，然后之后呢，这个夏娃怎么知道呢？亚当要把这个话要交给这个夏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就是说这个。有不懂的回去跪在丈夫啊，然后这个怎么这个次序，所以这个教导神的话语，这个今天我们的教育很卷啊，大家都拼命的学知识啊，拼命的要留在起跑线上的教育，但是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个神的话语的教育，其实也要卷起来啊，就是良性的卷啊，就这事情不能躺平啊，我们都在卷那个俗世的教育，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语这块却无知或者去文盲啊，却不可恶。啊，确实好像就是也没有这个，就是我们里面却没有这个渴慕的心啊，我们是躺平的状态啊，就是好像就是，反正我已经信耶稣了啊，我已经得救了啊，我们就是话语不再追求了，所以这是个危机啊，因为我们特别的啊，也是鼓励啊，我们不仅是我们传道人要殷勤的去教导啊，去传递我们话语，每位会众啊，各个会众，但是会众能够像那个五万人一样，主动的。可恶啊！你来给我讲道嘛，你来给我查经嘛！我相信每位组长、每位财务同学、每位讲道人都特别开心啊！这个可恶的、可恶的话语，我们愿意去，去陪伴大家一起去学习的话语啊！所以这今天就是一个我们需要，这教导神的话语，也需要从无知到明白啊！我们让我们整个的教会对神的话语都能够去熟悉圣经、熟悉神的话语，每天都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啊，这个社会一定是个富裕的教会，每个弟兄的生命的力，我们也有力量。啊，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啊，我们就生命就丰盛。好，那我们来看他们读完之后反而，但是这个反应呢，他们生命好像并没丰盛，是吧？他们读完之后竟然哭了，啊，竟然充满了忧愁，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为什么就是神的话语被传扬之后，他们的反应是并不是喜乐，而是忧愁，而是哀哭。这里边很复杂的情绪啊，可能都有啊。一个是真的是他一种70年的饥荒啊，
终于好像说出了话语，他们说的激动啊，非常非常感动啊，终于回到故里了，在异国他乡的这个遭受的苦难和凌辱，现在终于所以顾念我们了啊，终于顾着的一种感动，百感交集。因此想到他们神再次怜悯他们，7年之后他们回归了，不仅回归了，回了圣殿，回了主日堂，还记得以斯拉啊，然后把他的话语就传扬过来。他们想起了上帝的给摩西的立约，对他们当时的怜悯，使他们感到很快乐。也有可能他们是对神的话语是迟钝的，他们想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是他们的罪啊，在悔改和悔改。我不知道大家，你做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呢？做神的话语的时候，是不是都是那么很平静？有没有办法说是很平淡，没什么哈？其实充满知识，而且做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说，很喜乐，还是说有愧的。其实这话语，其实让我们啊，喜乐或者忧愁，其实这个反应，有这个反应，这都是健康，都是好。最怕什么？就是说话也很平静，还是很好像就是能感啊，这个就是那个就和夫妻的关系，两个人平行线啊，就是已经不沟通了，已经没话可讲了啊。当时的话语。对释放出来的时候，当我们说的话听到的时候，如果说啊，你想你的啊，那我听我的啊，好那个我们宣会的这个，然后这个就也是没有什么这个感受的话，不走心的话，就是听到自己的话，就这是一个很有危机。自己的话要回应，这个爱哭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体验，我自己有这个体验，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心理的经历的发现，但我真的。进入那一刻的时候，我也是哭的，我也流泪了啊。那时候我之前见过，我就是爱我愿意的诗歌啊。但那时候我在我真的不清楚的时候，我就流泪了。我那时候应该是对对什么爱的那个谁好像以前的孤儿嘛，然后这是孤儿，那他说阿爸先不接纳我成为现在孩子啊，我就啊你们挺温暖，对爱，那个爱哭无法控制的爱哭。也可能并不是伤心啊，就是喜极而泣，感动的泪水啊。我问大家有没有，当你忽然你心中那个点，有这种情感上的，说你现在明白，你现在知道神的话语，知道福音啊，讲明白福音了，在情感上，在心里面有这种爱哭的啊，这种经历的啊，可能我就大家可能就有这种同感嘛，这种流泪啊。因为后来我知道有一派呢，有的人呢，比如说因为有一个怎么说呢，是有一个成为一个极端嘛，就是有成为异端了，叫哭成声啊。这不就非常我小的时候，老家教会的他们有时候会受这个影响，就是说，比如说他说一个人信主的一个标志呢，就是认罪悔改啊，信主之后，这个悔改的标志什么呢？就是去一个亲爱的哥哥家这样流泪啊，流泪痛哭流泪的为罪悔改啊。我们这个当然这个是没问题的。当然他有的人是因为最终这个只是情感的这个宣泄的话，那可能也不好了，对对。但我知道那个影响，我发现那个就是那种经历的话，也是非常美好。我后来呢就听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说我告诉说海外的留学生啊，他们在读的时候呢，用四重的原则啊，基本上就传一遍啊，是死罪可是那人的罪一定是拯救，人家相信讲完之后第二遍接受，不愿意接受好就最后是祷告啊，这没有任何的心理上没有任何的反应嘛，有的时候就只是灵上啊决定相信啊，但是没有情感的这个反应，所以这是我相信这是历史上两个重要的两面一样，一个是过度的强调这个情感的这个悔改一定要流泪是吧，另一种呢啊，其实大家只要理性上的明白，理性上知道耶稣的福音怎么回事啊，但是从心里面还没有真正的去走心的，但至少在道上，我愿意决定，我愿意委身，我愿意做祷告啊。所以后来我知道很多人他们也没有像我这样的一个流泪的经历啊。后来我想，这个是不是信主到底是不是要一定要去经历过这个流泪的啊这种情感方面的一个经历呢？还是说不需要，只是理性的明白就可以了呢？所以这就是发现，其实至少我认他们这个被掳的这个子民啊，他们在听到坏的时候啊，他们这个流泪啊，我认这是个好的流泪啊，这是一个回归的流泪啊，这是一个感动的泪水啊，也是一种悔改的泪水
啊，所以这个绿水它并不是消极的眼泪啊，它是积极的，它有反应啊。这话读完之后，外人读完之后，哇，真棒，真好，这个神的话又要走了，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其实他们流泪的时候，这是一个复兴的开始啊。他们流泪的时候，他们在悔改，他们在光被神的话语光照啊，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我就发现，今天我们尤其是我们比较注重这个理性的知识的传递的时候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刚才讲教导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还需要走心，有我们情感方面的心里面的这种感受，心里面的这种拥抱福音啊，有对神的话语有回应，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没有扎心，这种话不扎心啊，没有反应，自己没有反应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时候那话就没有进到心里面去，只是过一下头脑，所以这个是特别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你的话一个回应一个反应。但是忧愁，但后面它也是有喜乐的，忧愁也有喜乐。这个喜乐啊，这个后边就是说这个离心里啊，和文士第三啊，就是说你们不要这个忧愁了，因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不要忧愁，然后他们就后来他们就吃饭啊，他们就开始吃这个吃好吃的美食的，吃肥美的，干喝好的，喝甘甜的，然后特别三次提到这个主的圣日啊，这是耶和华的圣日啊，这是耶和华的圣日啊，还有这个第七节、第八节、第十节、第十一节都说这是今日是圣日，这个圣日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个七初一日，就是个春角节，这是一个。这是个特别的日子，所以呢，你们不要去忧愁，不要哀哭，要喜乐。所以十二节的众民都出去吃喝，来分给别人啊，分给别人，大家的快乐。然后到了后面，你看十三节到这个十八节，就这一段有个祝棚节，然后第十七节说，于是众人大大喜乐，有大大的快乐，大大的喜乐。所以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从忧愁怎么到喜乐的呢？这中间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前提啊，就圣日嘛，圣日七初一日是个春角节，就是新年，啊，祝福节呢是七月十五日，啊，中间有个七月初十日，这里没有讲，这是一个空白啊，有个圣经上讲，前面是这个七月初一日啊，后面就是祝福节，就是七月初十日了，中间有个空白啊，空白就是七月十日、七月初十日，七初日是一个赎罪日。啊，这也是一个关键期啊，就是从这个忧愁变成喜乐，大大快乐、大大喜乐的一个核心原因什么的，就是七月初十。如果没有七月初十那个赎罪日的话，即使以撒说你不要哭，不要忧愁，依然忧愁啊。如果没有七夕羊的话，依然忧愁啊。虽然有时候我小孩哭的时候，我就是反而不要哭，不要哭，还有一个祝福啊，不要哭啊。他还是哭，因为他就伤心呀、啊。你不让他哭，他也哭，因为他没有让他喜乐，开心的事情他就很哭。但是呢，当时的这五万人，他们能够跟那人去忧愁啊，他们流泪。后来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着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靠着耶和华的喜乐，这个喜乐并不是靠自己来的喜乐，是靠耶和华的喜乐。这个耶和华的喜乐是靠什么呢？靠上帝所赐下的这个梯队呀。所以这个七月初十啊，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这个就关键的这个留白的啊，这个七月初十是这样一个节日啊，一二开始，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今天的外人，什么都不能不敢做，永远不因为浪费你的心碎。是你们的决定，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你们的决定，而且你们的决定最先。所以这是一个，对，这是喜乐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喜乐的七对羊嘛。所以这个是七月初一呢之后，过十天时间之后，一只七对羊带着他们一的罪带到无人之地啊，归于阿撒谢勒啊，无人之地啊，到旷野里面。这个羊就走了没了啊，代表我们的罪啊就会不会纪念了，我们的罪就归入旷野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借用这样一个赎罪日的日来预表我们今天降临节啊，耶稣基督他来他就是个羊羔，而且七对羊啊，因为他就是七月初十日是个
出生日这一天的一个主角啊，就是阴居中的降生，他就是那个替罪羊啊，上面所预备的，这是靠的地方的喜乐是在这里，所以今天的喜乐，这个喜乐是原因就是羊啊，这个羊是阴居的替罪羊啊，喜乐是因为什么呢？就是羊，啊、我们要记住啊，喜乐是不是羊？是因为耶稣就是这个替罪羊啊，这就是开路先锋，是因为什么？太阳是在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就这就是起最大的起源，就是我们的罪孽被除去啊。所以有人讲，你信耶稣，耶稣真的话，神真的话，那给我掉了，给我掉了五百万啊，是吧？好像因为有钱了，就喜乐了，是吧？这话，其实你那五百万去了太爽了啊！信耶稣不是光给你五百万的东西啊，是给你生命，而这五百万是两个的，是不是？这是个真的，这个是这个神迹。而且是天堂的永远的基业，那五百万不算什么呢？就像这个黄金街碧玉门啊，那就是那个富足，那个荣耀啊，是不是？我们所要的那小太爷太小了啊，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最大的喜乐啊，不是因为五百万啊，不是因为买了豪华的车啊，不是因为你过得怎么过得多好啊，而是什么呢？是罪恶被除去啊，然后我们不再去面对这个地狱的火，面对这个审判，反正你的死永远存在死亡，而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有永生，而有天堂啊，天国作为基业，永远活着，跟神在一起啊。然后呢，这个眼泪再也没有眼泪啊，没有痛苦，没有疾病啊，没有哀嚎啊，没有哀哭，所以这是一个。这是这种喜乐啊，这个喜乐是最大的喜乐啊，所以这个神，我们说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享受神，荣耀神，以神为乐啊，神就是最大的喜乐，所以这是一个，这就是福音啊，福音之乐，救恩之乐，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啊，他要除去罪孽，免去审判的喜乐啊，就是非常非常美好的。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啊，我们通过特别的透过这个经文啊，来看到，所以我们在这个所以学习的，然后常常习的，这是一个命令啊。我们在感恩的时候可能会说这个凡事谢恩，是不是啊？是神的旨意啊。常常这个喜乐也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的旨意啊，喜乐常常喜乐。那常常喜乐的怎么常常喜乐呢？接下来一周你如何常常喜乐呢？常常喜乐就要常常去。默想基督啊，因为只有基督才能说是新的全员啊，这个就是留白的部分，是七月初十是赎罪日，那祭的羊，所以默想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喜乐。如果这时候有常喜乐，它并不是律法要求。如果你光这样说，我喜乐不起来，我就不开心啊，就做什么？其实当我们如果刚看这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去喜乐了啊。我们睁开眼睛，就要明天周一的时候起床啊，面对着。工作啊，面对家庭啊，面对服侍啊，面对这个众多世界啊，我们往往是悲观的啊，我们往往是很难去喜乐的。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披戴基督，默想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喜乐。所以，承认喜乐，一定是朋友去默想基督。所以我现在读一本书，那个曾兆侃啊，他一个神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那个留在世界边缘》，在里面讲他的一个每天的他做什么的。他这个神学家啊，他每天，他也是浙大的一个教授啊，他是台湾人啊，他也是一个神学家，然后他说每天晚上他都会读什么的，读《四福音》里面的关于耶稣的那个死和复活，他会重温一下，我就很奇怪啊，为什么呢？这个神学家已经读了很多神学知识的，那个他也学贯中西啊，就是很厉害的教授啊，有这个哲学博士啊，很厉害的，然后但是他每天晚上都会读《四福音》里面的这个耶稣的这个死里复活啊，所以这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啊，这个再厉害的谁是自己，就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基督面前。常常喜乐其实就是常常的梦想基督啊，让基督的死里复活啊，从每天这个福音所向最传的福音，每天都成为我的福音，福音就是成为我的喜乐。所以不如福音的喜乐，你每天在世界当中就是苦难。就是内卷，就是躺平，就是焦虑，哈哈，就是抱怨，是不是？然后你在这个心里面就是平安喜乐啊，就这个，这就是你的每一天，其实都是个选择，你在基督里面还是在这个世界当中，
啊，对这个世界的快乐，对这个世界的荣华，所谓的荣华富贵啊，这种满足，还有在基督里面提供这种平安和喜乐的，就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常常喜乐，这就是神的旨意，基督徒我们需要啊，这是对我们牧养基督的时候，就是用神的话语把它回应，读书读圣经啊，听到我们是基督的中心，通过读经，通过听到，通过查经，我们最终是为了与基督相遇，让基督的荣美。基督的喜乐，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生命充满我们的心啊！使我们整个人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啊！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时候，我们还用什么啊？我们用的时候就是活着，就是老我，是吧？就是自我的我们的血气，我们的比较啊！我们活着，我们活出自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喜乐。就这个喜乐的身份，就完全是被圣灵充满，完全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身份的彰显。这就是我们啊，需要这些话语有一个回应啊。基督的灵，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圣灵是渴慕什么话语？它是渴慕基督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把我们的教会，它是一个被基督的话语充满，被基督的灵充满啊，被基督的生命充满啊。所以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教会，它的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它一定是啊，顺服基督的啊。所以这就是啊，我们对这些话语的一个回应。那下面我们特别来看有两个人物，有一个父子的国王啊，就是神的父子国王呢，有一个父子俩，都是王啊，这个王大家应该如果做旧约圣经熟悉的话啊，应该也会知道的嘛，这个王叫约西亚啊，约西亚他同样面临的话，他在反映什么的啊？这个当时他们在打扫这个卫生的时候啊，突然发现了一件这个律法书啊。啊，这个时候他就拿过来，王就见了律法书的话，他就撕裂衣服啊，他就开始，他也改革啊，他开始改革，就迎来了一个，得到了一个复兴，一个复兴。后来呢，这个王第二复兴里面是他儿子啊，就叫约雅敬王啊，也是同样翻了一个律法书啊，翻个书下来的啊，就是冬天在烤火啊，有火盆啊，这个油底炼了三四天啊。然后这个王就受不了了，然后王就不耐烦了，用蚊子刀把这书卷给割破了，而且把这个书卷就没保住，就旧约圣经了，也别扔到火盆里去了，然后把这个书卷全部给烧尽。就是父子国王啊，他们面对的话语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反应啊，一个撕裂衣服啊。就今天我看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也要渴慕啊，我们也撕裂心肠啊，我们这些话有反应。我们忧伤也好，我们喜乐也好，我们这个话语啊是一种感，而不是无感，而更不是说啊对神的话语的抵挡啊，但这个是一个抵挡对神的话语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刚硬的心，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因为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他是神的话语，他也成了肉身啊，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他特别提醒说，当他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对耶稣的反应，往往有时候也是像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一样，啊，孩童坐在阶梯上，招呼同伴，然后呢，向你们吹笛你不跳舞，向你们举杆你不捶胸，这个是没有反应啊。吹笛的意思啊，应该是当时这个喜事啊，婚礼的时候啊，应该跳舞的，举杆啊，这个白事啊，觉得人家捶胸的啊，那就与这个相符的一个反应状态啊，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也是今天我们这边的反省啊，我们个人的生命啊，包括我们的教会啊，我们去需要啊对神的话语啊，要有反应，而不是说别人对神的话语没有这个反应，缺乏神的反应，对这个信息无动于衷。所以刚才提到这个刷屏时代啊，特别是个危机啊，屏幕时代的教导很难啊。我们做父母的，这样儿女孩子从那么小都可以拿手机都可以犯手机啊，很厉害。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父母其实也是在翻手机，是我们爷爷奶奶啊，也在翻手机啊。我们在翻手机，没有人去什么的去读圣经啊。读经的时候也是很短的时间去读，很难去安下来。特别是个问题，特别是这个短视频时代，一个视频很短，三五分钟一个短视频啊，然后看的很短，但我们一刷下来，我们一个小时、两小时，是不是啊？就我们就停下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危机啊。所以这也是说。时候要到啊，我认为现在时候已经到了啊，就是要到，现在已经到了。人必见完全的道理，耳朵发痒，就中间的情欲，中间好像事故，并且掩耳不听到，飘响方面的言语啊，这是很大的危机的啊。现在这个社会上的 所谓的我是受人的限制啊，受人的就是一些学者啊，他们成为一个时代的一个发生了，就新加坡有一个人，他们讲了说这个我们这个发的短视频啊，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的全民弱智的，全民弱智的时代啊，我们就不会去独立思考啊，我们就很难去反省啊，很难有一些思考。所以我们对经典对大部头啊，因为具有短平快，所以我们对圣经就是对经典的，就是神之书，是生命之书，以至于我们对这个啊，我们的喜乐王啊，我们应该抖音是吧？我觉得这些短视频我们带来的喜乐啊，然后我们很难之前的话语大部头可能没有很听到，如果读不懂，那讲什么啊？我对这是一个非常的危机的啊，谢谢大家怜悯我们啊，让我们体面，我们需要释放这些话语的渴慕。啊，让我们知道这些短视频并不能污染我们的灵魂，它可能只能污染我们的私欲，就是啊，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肉体啊，我们暂时都会被满足的啊，但是呢，啊，我们里面的生命是需要我们的话语啊，今天让我们都能够啊有智慧啊，让我们能够练内功啊，让我们传统的话语啊，把这个坏习的信念啊，这是我们啊特别需要的，这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复兴啊，是。神话的复兴，给他们的重建了圣殿，重建了城墙，但真正重建是生命的重建，生命的重建是从什么开始呢？从话语开始。所以第八章它就是一个被掳归回之后的一个很大的转折，做的成为的意义就是神的话语这个传承。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个人的生命啊，记得降临期，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也即将进入2025年新的一年啊，这个7月初一是一个宗教节，也是一个。这些新年是我们面对的，聚在一起啊，让彼此激励，让我们从话语开始啊，让我们渴慕主的话语啊，同时呢，让我们如果有我们有这个教导之分呢，我们也能够殷勤的教导的话语啊，并且我们要回应主的话语啊，然后这时候我们将就会带来一个神话语的复兴，在生命的复兴，教会的复兴，复兴的话语的留意不两极。最后，我特别用玛利亚这句话啊，因为我们纪念玛利亚，这个母亲啊，她这个说，我是你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存在我身上啊。今天我要你一再说，主啊，愿你的话语能够在我身上成为真相啊，让我们愿意能够特别是开悟啊，明白啊，让你能够珍惜啊，这个咱们的话语存在你身上啊，这个主要存在一个信。给我们一个启迪来发出来你的话。
就像我们这些试探 回到女性，回到以苏拉的这个时代，让我们看到。